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家不一定要有院子，不一定要有壁炉，但需要陪伴的声音。
这里是 FM 961湾区早班车，周一到周五早晨六点，陪您快乐开启新的一天。
在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
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被忘，
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来来往往，
我来来往往，
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
各位湾区的朋友早上好，今天呢是六月的最后一天，6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清晨六点，这里是 FM 96.1的湾区早班车，我是主持人慧敏，那么旁边呢是我的搭档 Steven。
你为什么一到这儿就会说错呢？
不要挑这种小毛病，快点过。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 Steven， 今天这一个小时呢还是我们四位陪您度过，在我旁边的是好朋友老易。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易，在我旁边呢是我们的 DJ Echo。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 Echo。 一大早这首张艾嘉的老歌忙忙忙送给大家，好想可能这么早起床的可能我们加州的各位听众可能也是比较忙碌，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给大家的忙在忙碌中稍微减点乏。
这个有没有感觉他那个曲调有点像那个乡村音乐的那个，
对，
我
第一感觉，
那个 country road 那个感觉，
我第一感觉还
是就是老歌嘛，
就是那个 Echo 的翻唱版本。
我不敢当，不敢当，张艾嘉哎，才女。
你们知道 Echo 唱歌是很好听的哈。
知道，改天我们一定要 Q 他来唱一首的。
那就现在吧。
我可以唱个两只老虎。
Echo 基本上是到那个 KTV。
一定要点那种死了都要爱的那
他是不点歌的。
哦，
他是自动播放，播放到哪个他唱哪个。
对，反正就是别人点什么歌他就能唱。
对，然后系统自动播放什么歌他也能唱，就是基本
不然人家能成 DJ 吗？
对，是，
对，人称
中华
湾区小曲库。
但唱的好不好就再说啊，
对，
就是曲库大，
是，
对，
只是知道的歌多，
对，知道歌多，所以选的歌好听。
Echo 的水平应该是，那如果从什么，就是在原来我们在中国那边说什么一线演员、二线演员，如果说我们说一线歌手、二线歌手的话，Echo 大概在
十线、
十八线、
十线到十八线之间。对，很厉害哈，
小流量。
其实我跟你讲，十线就已经很厉害，因为毕竟有那么多人，十八线都算不上呢，对吧？
对，
你都能上十到十八，
可能一条线上可能一千个人。
我忽然就想到，你们现在是不是在为今天的话题做铺垫？
今天也没有啥，没有啥。
我们不会讲到韩红跟谢娜吗？
对，
人家
你怎么这么早剧透呢？
我觉得 Echo 的唱歌水平应该比谢娜要好听。
这个
我
承认，
我听过那个谢娜的嗓音，
谢娜带点口音，她那个腔调挺……我们先不说她了，我们先回来讲一讲这个。今天我们安排这一个小时呢，有两个话题啊，都是跟国内相关的。一个是就是清华大学有个经济管理学院的一个教授， 叫郑玉煌，他在课堂上讲课，也就是正常的讲这种经济的一些常识吧。然后后来呢是被警察喊出去问话，这个事情呢一下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讨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其实组合上也是相关的，虽然说是在不同的领域，就是在娱乐圈，谢娜不是要准备做那个北京演唱会嘛，结果呢后来是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整个就取消了。那发的那篇文章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可以就是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如果不熟悉我们后面会去讲啊。那韩红呢同样也是，就是说他这个事情上一周我们就讲过，但他昨天一下又有一点就是说被吵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央视一个主持人把他的朋友圈的消息发出去了。那这个事情呢也是又引起了大家对这种央视啊或者是人民日报啊，像这种公权力，然后对这种娱乐经济就是各个领域的这种管辖，就感觉好像有一点对，大家就有点讨论的特别热哈，主要是往这个方向去讨论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讲。
对，当然
让自然还有 X 平台上的，如果有时间的话。
对，
应该有时间。
对，哎，我们要不要说一下世界杯的，
来
世界杯情况。然后现在已经是32强那个淘汰赛已经开始了，然后现在已经四支队比好了。
对，
我先大概给大家，
冷得不得了。
对，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进32强的名单啊。 A 组是墨西哥跟南非，以小组第一第二的身份进入这个32强淘汰赛。 B 组第一瑞士，然后加拿大第二，然后波斯尼亚和黑塞特科维纳，然后这是第三。然后 C 组是巴西跟摩洛哥， D 组是美国跟澳大利亚还有巴拉圭是位第三。 E 组是德国、科特迪瓦还有厄瓜多尔。F 组荷兰、日本、瑞典。 G 组比利时、埃及。 H 组西班牙、佛得角挺厉害的，进入32强嘞。
对，
然后 I 组是法国、挪威跟塞内加尔。 J 组是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 K 组是哥伦比亚、葡萄牙、刚果。 L 组是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然后现在已经比完了四场比赛，就是加拿大1-0胜了南非，所以加拿大进入16强，南非被淘汰。巴西2-1战胜日本，然后巴拉圭1-1是打平德国，然后在点球大战的时候4-3淘汰了德国，然后这也是一个爆大冷，然后德国被淘汰。然后摩洛哥也是1-1跟荷兰打平，然后点球的时候3-2击败荷兰，荷兰也爆冷，所以真的是
大冷门，
真的是。
其实昨天你看那个荷兰和摩洛哥那场比赛，其实你看完之后你不觉得这是一场爆冷，
踢得很好。
对，摩洛哥在场上的控球优势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是到前场之后前锋带球过人一点不虚啊。
嗯，
就你就看到好几次机会都是特别好的。
是，
所以
现在就觉得现在整个欧洲强队已经不太行了，你不觉得吗？这几年你看意大利，好久没看到意大利的身影了，在世界杯上。
对，
现在德国淘汰。
对，他现在最主要是这个，你看啊，就是这次其实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有那个世界杯他那个晋级名单。亚洲区一共是这次增援之后给了，就是因为从32强变成48了嘛，多了16支球队。所以亚洲呢给了8.5个名额，但是你现在看进到32强之后，你就发现亚洲基本上现在日本输了之后几乎全军覆没，
只剩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于是从地区上是大洋洲换了一半过来。
对对 对,
对吧，
对。
所以在现在这个亚洲区几乎就是他的足球水平这次大家又拿出来讨论了。
对，
就是当真正进入到32强的球队中其实就是日本。对吧。
对，而且他跟巴西
日本发达了，
踢成2-1真的很厉害，日本的水平。
对，而且日本在过程中呢就给你感觉出来，就是就有点也就是在这个进32强的就进16强的这个比赛当中哈，就遇到了巴西。但巴西在上半场的时候被踢得非常被动，然后下半场的时候等于主帅临时做了三个人调整，这次巴西赢了之后反而出厉害的是主帅。
哦，
临场调整三个球员，下半场的时候就
翻过来了，
就翻过来了。反正就是给人感觉，就是这次世界杯就是进入到48支球队比赛之后啊，其实变数真的特别大。
所以大家还是要锁定这个赛事啊，就是你还真的很难想象，就是说跟你之前的预测会有什么
样
的差别。
对对。然后我们马上即将开始的比赛，法国对瑞典，科特迪瓦对挪威，然后自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美国对波黑，是在我们这边的里维斯体育场，然后7月1号，对，明天晚上5点开球。我觉得问题不大。
美国啊，
对，
美国这届状态很好，
对，
但是咱们也不能捧杀，对吧？
对，是是，
一起看吗？
一起看，
一起看。OK， 然后有一个笑话，想不想听？
听说呀，
就是在上海看球
哦，
看到了那个哈，
我看见了。
对这个，
水窝呀，
在上海看球，就是有。因为在上海很多球迷嘛，然后他们就有很多酒吧，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生意也不大好做，就组织了很多集中看球的那种酒吧的活动，结果呢就有很多日本队的球迷，就去报名参加这个酒吧的活动，然后日本队球迷呢就去了之后就发现他们穿着日本的球衣，这很正常，
对
吧？
对。
结果就被
带走，警察
公安全部带走了，然后。这个还不是高潮，高潮它就在于后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群组嘛，然后就把那个警察给加进了这个群组。那警察在中间说关于这些敏感的事件，如果你们自己觉悟不够高的话，随时来问我。
他们能听懂吗？
听懂，下面都发的收到。
对
呀、
啊。
我觉得国内现在环境怎么变成这样了？
什么都，而且你不觉得现在中国好多的举报，我可以随便举报你，举报你
学生、举报老师，
对相关的机构一介入以后，这事儿马上他就
对
处理掉了。你先、
这个举报也不是说最近这几年起来的，其实很早很早，就是大概在2019年，我想想啊，2017年左右就有一波，已经就是说。基本上就强调举报，然后我们刚刚下面要讲的那个是学生举报老师，对吧？
对。
这个呢，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就很清楚，大概真的是就是从2017年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做学，它不叫学生举报老师，叫学生反馈，那个就是它叫类似于这种反馈，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课堂上你的老师说话有问题，或者老师有什么行为上的问题，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去找学校。然后去讲，从小学到初中到所有的大学，大学是更严重的一个，而且大学呢，它大学其实不是从一几年了，它其实从就是89年之后就一直就有国安的人，或者是就是那种就是公安或国安吧，他就有伪装成学生的，就一直在那个课堂里面都是有的，就特别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学校。
老师这个团队是属于被举报重灾区了。
对。
包括你像韩红跟谢娜也是被举报的，韩红她那个基金会之前很早以前，她2020年的时候也是被人举报过，包括她这次基金会也是有人举报说她有一些账目上的不清楚。我
这个跟老师那个还不是一码事，
不一同。对，我觉得就是说正常的，你比如说你举报，那你如果说就是说发现什么问题我来举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的，你毕竟有些比如说有些官员上的一些事情你也可以举报，对吧？
对。
但是现在问题，他这个校园里的举报，他不是举报，他叫监控。
对，监控思潮类的，
是
就是你不能有第二个想法。
对，
因为为什么老师这个团队是重灾区呢？其实从古至今哈，仿佛就是思想上面一直看得很清楚，思维上面看得就对这个时代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老师这个团队是一个主力军。
对，他会影响到下一波人嘛？
对，
对吧，他
会影响学生啊，影响身边很多，大家都认为你是教授，你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所以他的思维影响的人特别多。
对，你所有的学运什么，其实都是一些有思想的老师，可能跟一些学生一起。
对，
所以呢，就是说，他来关注这个，就是大学里面的这个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从他的这个制度上来讲，哦，有他的就是说目的。但是呢，我这次就是觉得这个郑玉皇哈，就这个事情有一点，就那个尺度啊，我就觉得已经宽到没有办法。你觉得这个是有什么问题吗？他就是说，现在经济是属于宏观叫什么？
悲观，
宏观
悲
观，
微观是
乐
观，乐
观
的一个情况，还是还
对，
他就说那么一句话，也就是说宏观上好像不行，但有一些个别的还是挺不错的。
嗯，
他也没有去，你像我，我说实话，我们以前的时候，可能那个叫啥，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会直接跟我们讲共产党不好的，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高中的时候，我们历史老师，我很多国
敢这么讲，
对，我很多国民党历史的东西是我们历史老师告诉我的。
哇，那现在肯定早被逮起来
了，现在肯定不可能了。
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跟我们讲六四，讲了一会儿，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人举报他们嘛。然后那个，但是的确是像刚才慧敏说的，就是老师的那一句话，就是我才开始知道这个事儿，我回去问我爸妈，当然我爸妈不敢跟我说啥了，但就是其实老师的确是有这样的对作用。
其实昨天晚上我和 Steven 同时失眠了哈，应该是都是，但我不知道老王Steven 是什么情况，
可能也是忧国忧民吧。
王仲言，
就是我昨天晚上看完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这个选题哈，我就是觉得哎真的没戏了，真的没戏了。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哈，我们来仔细去看看这背后到底在怕什么。其实我们当他强压一件中共强压一件事情哈，政府强压一件事情的时候，就首先想想，哎呦，他在怕什么呢？
对，
就我说完告诉大家这段历史之后又能怎么样呢？
嗯，
怎么内心脆弱到这个程度呢？
是，
我们反过来再来想一想，也许我主要听我们节目嘛，对吧？
嗯，
就是早上我们思维清晰一点哈。
好，先
上你的音乐。
对，这首挪威的森林带给大家，因为今天那个美西时间十一点哈，是挪威对哪儿，好像是象牙海岸的这场比赛。然后挪威今年有一个叫哈兰德的，我还觉得这大哥挺有意思的，他自己非常喜欢伍佰的这首挪威的森林、
哦、是吧？
对，他说要把这首歌带进世界杯、哦、对。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Hello， 欢迎回来。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讲这个，就是郑玉皇这位教授的一个经历哈。就刚刚老易也讲到，就是说这背后他们到底在怕什么，来让就是说现在这个管控的尺度这么的紧啊。
嗯，然后他这个郑玉皇呢，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然后网上现在就流传的这段视频，就是这个教授在课堂讲课期间，突然间警察就来到教室，把老师叫出去谈话。然后现在网络就开始说课堂有人报警，警察进入课堂等等，就开始登上热搜。然后现在呢，目前为止就学校警方还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就说这个教授会有什么处罚，还是有什么最新的进展，现在没有任何的官方的这么一个报道。
对，从他的简历上面来说，其实这个郑教授他还属于
海归
风云人物，
对，
争议性还比较大。所以他是福建的高考状元，考入清华的，然后经管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对，
然后并在清华大学做过很多次的大型公开直播授课，然后他呢，就是从公开资料上面显示的是，他是主动辞职下海去当网红授课的。但是从另外还有那个争议上面来说呢，他本身就是在大学里面去讲课过程中哈，是被学生家长举报然后被迫离职的。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呢，是他因为从副教授要考级上升到教授这一关是没有考上去，然后主动辞职的。虽然说法不一，但是就是这个老师那天在课堂上讲的那个关于经济学的那个概念来说哈，其实听了那么一小段，就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中国就变成了就是那种，如果你当众说到中国坏话，记得哈，是中国，他不是没有说任何共产党坏话，就说中国，说哎，好像现在我们发展没有以前好啦，没有之前没有哪个国家好啦，
对，
没有什么之前的哪个时间段好了，哎，那这个就会被冠上一顶不爱国的帽子，以及煽动罪的帽子。
对，
所以这个呢，到底他怕什么呢？
我觉得他就是不能唱衰中国经济，你得唱好。因为他说的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就相当于中国那种高经济增长，比如房地产高经济增长这种已经彻底结束了，进入一个比较，他说的是比较衰败的这么一个开始没落的一个时期。
其中他还说了一句，说这个可能比日本的那个
可以参考，
差不多
日本那个当年那个泡沫经济嘛，因为恢复大概需要20到30年，
对，
他是这么说的。所以说他说宏观上应该是悲观的，但是应该有一些小的起色，但是你需要持续渐进的这样去恢复。他就是大概就是说这么一个。
对
他其实你刚刚讲的哈，就是说他到底在怕什么，他唱衰中国都没有说直接去打中共，对不对？
对。
那你知道这背后他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中共一直宣扬的就是说是中共让中国走上了新的时代也好或怎么样，就是这是属于他给中国人的一个，就他执政是属于要人家就说执政合法性，就是说我因为为什么只有我可以执政去做这个中国的这个统治者，是因为只有在我的手上才能够把中国做好，其他人都不行，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解救中国。他一直都是这么一个，所以说你现在唱衰中国，那么他原来的时候他是不允许你直接来说中共不好，但现在呢他就说你只要说中国不好，那你就是间接在说我不好，我就没有合法性。他是这么一种逻辑慢慢过来的。所以就是，
而且我觉得那个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就中国不是经济上面取得了很大的腾飞吗？在这个阶段呢，他其实一直灌输给老百姓的是一种强国文化，就是中国很强。
对。
但是依靠这个的时候，中国老百姓他经过这么长时间，他会忽略一个因素，就是说我自己过得好不好排在国家好不好之后。
嗯。
就是我可以允许我过得不怎么好，但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们说中国不好，因为你看我们到处的高楼大厦，我们现在连一个三线城市都有了那么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到美国之后呢，和中国有点不一样的，就是 美国人讲究的是一个自己的内心强大，
嗯，
就是我过得好不好，我参与这个国家程度好不好，这是真的强大，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花多少钱去让奥运会上面人
对
得到多少金牌，现在我奖牌榜排名第几，
嗯，
那个其实我们
就是很虚的那种东西，其实美国也好，或者其实很多世界的国家都不是很要这种很虚的一些就是面子上的东西哈。
对，
所以你知道这个郑玉文不是郑玉文，这个郑玉皇哈，他呢在说的时候，他之前因为他是做网红在教课嘛，所以他经常就会来夸赞美国的这个经济，包括美国的一些经济上的理念，所以呢下面就有一些网友就已经在批评他，就是说老是说美国好或怎么样，这就是你说的就被人举报啊，或者有些家长在说他，这就是前面是一个背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次不是美国举办这个奥运会，不是奥运会，那个世界杯，联合举办世界杯嘛，他就讲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看现在美国举办这个世界杯跟我们举办奥运会就不一样，人家就是一点都不浪费，他就这么说，然后一点都不浪费，然后他的所有的场馆啊什么都是在既有，没有看好像故意扩大去建一个球场，是不是都是在已有的上面再去做这个就是可能修整啊或什么去做调整，然后而且是联合举办，也没有说是一个大国我就包揽了全部，然后像我们做那个奥运会的时候建了多少，他建了几十个还是十几个体育场，现在呢都在干嘛去
了
对吧，所以一次性一把头的投入之后结束呢，所以呢他就觉得美国的经济是没有这种浪费性的这种现象的，这是一个。后来呢他又讲到那个 NBA 的球赛，他说他是 NBA 的球迷，所以呢他就说说其实现他就前面说的就是其实现在啊就中共经常说的是全球经济都不行都在下行，所以说中国的经济也会下行，他说其实不是全球经济不行，是我们不行，然后就举例说这个 NBA 的球赛一张球票啊就是最贵的可能都炒到几万，最便宜的决赛的时候一万多，然后呢就是说全场爆满没有空座，你说是不行吗，是没有钱吗，所以这些言论也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觉得他那个被警察叫出去也不是单纯的就是他日本经济啊或者什么那个情况肯定有了案底，就是这个感觉，就已经持续关注他了。
对，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哈，他背后在怕什么，你觉得中共哈花了这么长时间把中国和中共混淆了，
对，
混淆了之后你知道他一直在大家头脑里面植入了一个概念，他希望老百姓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
感性的
。但是在美国你发现大家不管用选举制度也好，或者即使现在邮寄选票大家觉得啊这个很不好，但是他在分辨的时候就是各唱各的观点哈，他会把你往理性上面去拉一把，甭管他说的是真话假话，但是他希望你是有分辨能力的。所以当中国出现了一股势力，这股势力打引号哈，这股势力是能让你分析到经济数据，能让你分析到现在大环境，开始让老百姓往理性方面去走的时候，
他就出来阻止你。
对
对，
中国就很慌。
对，他一直以来应该就是这样子，你只要是让大家有独立思考，
对，
他就一定是害怕的。他最希望你做的就是包括我们作为老师在讲教育学生的时候希望他就是独立思考，但是呢有独立吗，没有独立，因为你所有的答案都是标准的，你不按照这个答案去做那你就不得分，所以说在这种慢慢像一种驯化一样的，你驯化的久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他的独立思考的这种思维应该是不存在的。
对，
对，
所以在中国你看老百姓经常聊的是哎，这个信息是假的，因为你看哪个官方媒体已经报了，这不是真的。但从来好像没有一种独立的思考能力说哎，那会不会是那个官方在说假话。
对，
所以你看在美国的这种媒体制度里面他就很少说我不去质疑任何信息来源的，他都会说哎，你说的到底是不是这个媒体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我一定要听到当事人是怎么说的，对吧。
对，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马上一会要讲到韩红和谢娜，你会发现是同样的逻辑。
嗯，
因为在这个感性当中 很多他基础逻辑又得对，因为那些明星相当于过来之后，很多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能让大家热情澎湃的去崇拜哈，但一旦发现他们本身做错事的时候，为什么中共跟他们的切割会来得如此之快？就是我不可以让我们这个感性中间存在于瑕疵，就是你喜欢的明星错了就错了，这时候很理性，我赶紧把你切走。但实际上呢，对吧？
但我觉得那个其实中国有些很多人还是有这个理性思维，只是他们不敢说。我看到一个网友，他就说他就是在那个郑玉皇的这个事儿，他底下留言嘛，他就说他可能自己是那种企业家之类的，他就说他在国内参加那种企业家的聚会，他们其实都是心照不宣的，是就要开始真的聊天的时候，他们会把手机全都收集起来，放到隔壁的房间给他就是隔开，然后他们才可以畅所欲言，就是讨论中国现在形势啊，或者说是经济怎么样，就是他们就是流行一句话，就是公开讲政治，私下讲逻辑，就是其实脑子里还是清楚的，只是他们就已经在那环境中知道我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所以
他就是还是中共那一套训话的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就严密的一个很严谨的那种训话，所以导致就是说你能发出声音的人没有办法发声。但我觉得刚刚许毅讲老毅讲的那个哈，就是说我觉得是那个叫什么呢，就是普通人，你看来现在就是无脑的小粉红和无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就是跟我们同时代，比如说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那种理性质疑的东西，你跟现在的大学生再来比，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直线下降，就是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你要说30、40岁或者是50岁左右的人，我觉得他们是有这种，因为他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过，甚至有的人是
经历过六四，
对，就是可能那个末尾有些东西都知道，而且那个当时大学公开开放的时候，那种一下涌进来的一些。就是当时思想环境还比较好的时候，就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涌进来很多这种关于共产党真实历史的一些事情。但是再往后，我就发现，确实从我身边的一些亲戚的小孩来比的话，他们就是基本上是全部是娱乐化的。
对，
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谢娜这个事情，你看到了这种事情上，你就会发现一大批的人，他们都很难说理性的去对待。韩红的事情也是，就是一样的，就可能要骂他们就一块骂，
对，
要好就一块好，
对，
就这种很极端。
你想想，韩红在走个面之前，大家都在说韩红基金会特别好，
对，
做慈善。
做慈善这人真是太猛了，这个人又是军队背景，我们应该相信他，应该都把钱给他。然后就因为上来之后走个面儿，
对，
一下这个人就变成什么也不是了，
对，
到处查他。然后最近网上出来的视频全是韩红在吃饭的时候喝茅台，就全是这个，就是大家仿佛已经把茅台当做一个是禁忌物，你知道吗？就是你怎么能喝茅台呢？
对，
你拿了什么钱在喝茅台？你想想，一个这么多年的歌手，他喝瓶茅台的钱总归是有的吧？
对啊，
是不是？
是啊。
所以从公开的数据上面，然后就开始说，你看你们那个基金会还买苹果电脑，你们那个苹果电脑是有多大的量要用苹果电脑？就是矫枉过正之后，你又会发现，做好事的人。就是我们不得不去说哈，就是韩红是作秀啊，还是真的是他拿了多少钱？但毕竟肯定比红十字会要做的好事要多一些。
干净多了。
对。
但是我其实看有的网友在底下说，好多都是中共那边的水军在骂这些，
在骂
啊，
在骂韩红，就正好借这个机会把韩红这个基金会拿掉，然后大家把钱全都捐给红十字会，因为现在捐红十字会的人气。人并不多了，其实。
如果说要是能把韩红的基金会拿掉，我觉得很多人也不会捐钱给红十字会。
对，
他
觉得韩红都这样，
那就不捐了。
那不捐了。
对，应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中共过来弄他的这个可能性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呢也难讲哈。就是说，但我就觉得刚刚你说那一点真的是，在那之前全都好，现在又全都差。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点，就之前的时候，我记得唐靖远就也说过啊，就是类似于你所有现在中国人去反抗中共的这些套路或者这些做法，很多情况下跟中共本身的一些做法都很像。
对，
对吧？就是就那句话叫党文化，你在党文化的思维里面，你再去反抗它，就会出现，就是你也会以暴制暴，你也会用这种很偏激的做法去针对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怎么说哈，还是希望，我们既然已经身处海外了，就是保有对一个事情就类似于我们从正面啊，从反面，从逻辑端，我们多思考思考。
对。
因为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当中，我们保有这种独立思考能力是挺好的，就是也是必要的。
对， 对，这个确实是多少代人啊都希望是这种独立思考。
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再继续聊啊。
OK，
这首崔健的一无所有送给大家，就想中国现在的可能是没有钱也没有自由吧，真的是一无所有。
曾经问过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他们怎么做到的？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油价飙升，选择电动车省钱又环保。电动车驾驶者平均每年可比汽油车省下500美元。半岛清洁能源为符合收入条件的圣马刁县居民购买二手电动车，提供独家返利2000元，同时还可享有当地和州的奖励，让您节省高达10000元以上。想知道您是否符合条件及优惠的查询方法吗？请发送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获取。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韩红或者那个后面会去讲谢娜哈，但是在这之前，老王可能是不是有个很好的产品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是把我们听到这些新闻把我气的那个气血都不足了，
那你就得吃点我们的黑膏滋了。
对，
黑膏滋是用加拿大的西洋参，对，它做成那种膏滋状，
九蒸九布之后，
对，
然后做成膏滋状，
对，所以它的浓度很高。其实它的一勺的含量可能就真的是顶你一根料两根人参的那种皂袋的含量。
对，它好像说
是六根，
一小勺相当于
六根
的人参皂袋的含量。
成分，对，就成效吧，就大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吸收比较好，它吸收它，因为它其实你把它溶于水以后，你看它是完全溶在水里面，
对，
所以它吸收会比较好。
是的，我哎，你们都有在吃吗？
我没有吃，但是我上一周几啊，上一周六下午的时候真的很累很累，但后来呢，就是那个跟主持人一块儿做那个节目。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就点了两滴那个他那个滴管，就除了对除了你们这个黑高滋之外，我就点那个滴剂，我觉得是有还好一些，因为我之前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再讲话了，后来那时候就是说，哎，后来又跟他一起做了一个小时节目。
对，滴剂还不是他们拳头产品，你知道吗？滴、
嗯、
剂因为毕竟它里面是那种加拿大的那个蜂蜜原浆进去把它就是进行高滋状的，
嗯。
它真正的那个瓶装的那个黑高滋，它是用古法工艺去把它高滋装，里面是不含糖的，
就纯的，对吧？
纯的，所以很多血糖高的人啊，就是特别是家里老年人，基本上有血糖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都是听他们反馈过来说，这个控他们的血糖控得特别好，
是吧？
对，
而且它对睡眠帮助很大，像我岳父他长期失眠，他要靠安眠药入睡。然后我岳母说他去吃完以后，他能，我岳母能感觉出来，他说啊，睡得更踏实，睡得更久了，不会半夜惊醒的那种感觉。
对，
对，是有帮助的。
所以，当时就听黑高滋说哈，他说为什么出来这款产品这么受欢迎呢？是大家都知道那个西洋参比较好，加拿大的西洋参更好。
嗯。
那在过程中，很多人那会到海外来就会买那种。就是切片哈，
嗯，
都把那个切片买回去之后，什么泡水呀、啊，然后煮汤喝。但他说，其实像那种的话，它的西洋参的吸收率很低，
嗯，
就大部分全浪费了。
对，
所以他说有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它的吸收特别好。就刚才 Steven 讲的那个水溶性测试哈，特别好，就是基本上你下去之后都能吸收。
对，
所以每天一小勺。
而且它的这个工艺是可以去除那种人参那种燥火性。
对，
不会吃完以后觉得很燥热。
对，
它这个就不会。
OK， 那今天什么优惠？还是85折？
85折，还是85折优惠？
发黑高滋或者黑到961961短信平台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
嗯，
然后记得检查一下，到最后它有个优惠码是961哈，如果是961的话，你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然后不然呢，你就得。原价购买了，对，
输961就可以啊。
对，
还有上一周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说会做这种跟厂家的一起这个，
对，是，
对吧，测试，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进展？
当然有进展，
嗯，
所以这个月客户在紧密的给我们打包，要把这些货慢慢的往我们这边来寄过来哈，寄过来之后呢，我们就每天从这边来抽选，所以大家发黑高滋或者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
嗯，
那我们到最后有这样的优惠或者抽奖的活动，我们也会发过去给你，然后及时参加。对，
我们就从可能很感兴趣的这一些听众朋友里面再去抽取，能够来一起参与这个产品体验的这个活动啊。好，如果您要感兴趣这个产品，想要去控制自己的就是身体的血糖啊，包括就是提升这个睡眠质量等等这样的一些，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黑高滋。发短信黑高滋到961961就会得到优惠的链接，享受85折优惠，要输入优惠码961，对吧？
对，
嗯，
没事，你就是输黑或者黑高滋进来之后，那个你收到那个链接就是那个优惠码已经填上去了、
哦、好的，
对、
嗯、
比较方便哈。
好，那么继续来说一说那个尾巴哈，就是说那个谢娜不是也是那个演唱会啊，谢娜演唱
谢娜到底是咋回事？ Steven 知道吗？能跟我们说说。
对，
其实最一开始呢，他在他们当地办了演唱会，是在他，我看张丹丹是在成都吗？
湖南
是不是？
对，因为我的文稿被慧敏改了，所以我的文稿加了一些，我的文稿找不到。他最一开始，他是谢娜在成都呢，在今年5月份连开了2场个人演唱会。他的定义说出道30年的那种青春纪念演唱会，他说的是我要圆梦，圆我一个歌手的梦，而且他属于那种情怀，说我就这一场，就比如就我就这2场，以后我不会再演了。我就是给大家一个 就是一像一个交代一样，一个总结一样，说我这几十年我这么一个演艺生涯的这么一个结果，一个答卷。然后其实反响还不错，那个演唱会卖的也挺好，票价也不贵。然后结果他6月6号在《乘风破浪》的直播节目里面，突然间打断了节目的流程，开始推宣传他自己的全国巡演，然后说在北京五棵松，然后演出，然后票价380到1180块钱。然后这一下就炸了，一开始别人以为说你就是一个青春、一个记忆、一个情怀的演唱会，怎么突然搞成这种全国的巡演？其实这一下观众就开始炸锅了，然后就开始有人举报他。
就是谢娜唱歌，我觉得
不怎么
对，
但是我以前我挺喜欢他那快本，我还挺喜欢的。
对呀、啊，所以我一看他的主题就跟快本。接起来了，
对，他就
他哦，我看了一点点，就是传过来的一些小的视频，就是他演唱会上、那个确实
有点
太感慨，就是他是因为主打青春那个回忆的嘛，但是你想想他多大，他比我们都大，
对，
但是呢，他里面就扮的那种很粉嫩的小姑娘也好，或者怎么样那种啊，就是
他的风格，他的风格，包括他主持的风格就很搞怪的那种风格，
他所以好多人评价说这是一个幼儿园毕业。
他可能是跳给他孩子看。
不是，刚才听那个，因为这个事我之前没怎么关注、然后刚才听 Steven 一说，他为了圆梦希望粉丝支持他，
对
哈，
对，
这个事情我说另外一个事情，就举个例子哈，就是 Echo 一直有一个想做歌手的梦想。
我们帮他实现一下今天。
所以呢，他就邀请我们说，这样我朋友也不多，我一共就5-6个朋友，我今天晚上在家好酒好菜都弄好了，你们到我家去，你们一边吃我一边唱，你圆我一个做歌手的梦。然后我们想想也合适，对吧，大不齐
不收钱，
确实跟他做朋友这么多年，听听呗，何况他们家还招待吃的招待喝的，对不对，然后唱完之后我们在下面热烈鼓掌，然后 Echo 说，哇，我的歌声这么好听吗？然后就在我们早上坐那个湾区早班车的时候，就他就开始宣传说，我准备做湾区主要体育场的巡演活动，票价是300块钱一张，大家也不共吃也不共喝了，希望大家来。我们一听，这完了呀，你怎么这样了呢？
飘了，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还真的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他的那个争议就是在他扩大了之后变成了就是专业性争议。如果说你只是就是小范围的，可能大家也不会这样，但是到了这个大范围的争议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因为他确实气息也不怎么好，对吧，然后音准也一般般，所以呢就是就会觉得啊，那你还来收这个专业性的这种票价是不是不合适。这是第一波的争议，在这波争议之下就出来了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叫他的原名叫做，就是叫什么，给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流量去魅，就是魅惑的魅。我都不知道啥意思，我就去看看他到底说去魅是啥意思。他其实就是说，可能就是你是因为这些流量粉丝的喜欢，然后呢去做的这种超过你本身专业的事情，然后说是这个去魅。那本身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整顿一下这个乱象也 OK， 但是呢大家最大的一个关注点就是什么呢，如果说真的是这种去魅的话，你可以市场来做，就是我不喜欢听我不买不就行了吗？
对，
对不对，你为什么你要从官方下来之后你夸一刀把它给砍掉？
这个我觉得这就属于那种政府介入市场经济行为。你像美国不可能说，哎，你演唱会你不能给我开，或者是主流媒体发个文章报道说你这个 Taylor Swift 有什么问题你不能开，美国是绝对不会这样。但中国就是说，我一个官方的角度我去评价你这个个人的行为，然后政府一出来什么公申告的什么，然后下面好多水军哗就涌上来，这一下就把人打下去。我觉得对谢娜也并不公平这事儿。我自己我说我跨界我看演唱会怎么，你可以不来你可以不买，但肯定是有喜欢我有不喜欢我的人，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好啊，我支持你啊，
对，人家就买个情怀。
对， 对，我就是想看，我第一次我没看够，我像 Echo 唱歌我还想再听，我付钱我愿意听，对不对？
不是，你口味这么，
这我
这么喜欢，
今天都不敢说话了，就怕 Q 到我唱歌。
我觉得政府不应该一刀切，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去介入说你不可以干这个你不可以干那个，我觉得这有点过了。
OK， 我们还是来看看那政府在怕什么。
政府在怕什么、
对啊，
你说这个娱乐上
这个事情一定是下面在老百姓在抱怨那个事，越抱怨越多，越抱怨越多的时候，政府又扮演了一个哎出气筒的角色，对吧？这是从中国中共这个历史上是经常常见的，比如说就是中共比较喜欢骂一个的时候喊一群人过来一起骂你，所以呢那个人民日报一看，哎呦，那个惠民也在骂 Echo， 我也在骂 Echo，
我一块骂，
然后公司里面有七八个同事都在骂 Echo， 然后但是呢 Steven 是喜欢 Echo 的唱歌的啊，
对，
然后
是
这时候我就说，你看 Echo 你这不道德，我从那个公司台长的名义、那个去对吧，给你发个通知，你还是好好上班，不要再办演唱会了。然后大家有很多人就说啊，我们台长维持了正义啊，没有让我们多花钱。但这种东西就是还是他中共他希望你变成一个感性的，
对，
不要去像刚才，如果都像 Steven 这样，我有独立思考能力，我就爱看怎么地，你管得着我吗？
对，
我就愿意付钱，今天哪怕演唱会就一个人我也去支持，
对，
你管得着吗？那谢娜就说哪怕今天只来一个观众
我
愿意亏，你管得着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介入的很没有道理。
对，而且我当时觉得的时候，就谢娜吧，像类似于这种跨界办演唱会的其实人很多，
对，
挺多人的，为什么就打了谢娜呢？
我觉得中共现在就是任何稍微大一点的抱怨民怨起来，就不管你是针对什么，就感觉社会讨论度比较高了，他就开始有点慌了。
我觉得他是在立一个 flag， 说你看，哎，我为老百姓发声，老百姓不满意，哎，我替老百姓当家做主。
对，有，
有没有点这个感觉？包括韩红这事儿，也有一点那个感觉，不觉得吗？
他有时候可能也是为了转移重点，
对，
就是。你可能大家如果比如说哈，大家最近重点在那个飞机撞那个中信楼，可能中国肯定还是有人知道的，他可能再给你转移一下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反正娱乐圈的艺人，
这个点是，
这是肯定有的，
对，
这个是，但是呢，就是撞楼这个事情应该是，确实是撞完楼之后，可能谢娜那个是被取消、是有这个情况，而且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大家都知道人民日报嘛，就会觉得你娱乐性这样的新闻，这样的一些。特别是谢娜这样的咖位的时候，人民日报直接下场去做、是不是感觉好像有点那个大刀去打蚊子那个感觉的，大炮打蚊子的感觉啊，就好像本来也不值得他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他就是下手了，而且是引起了这种这么大一个官方的一个讨论。
对，
我觉得是有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中信大楼被撞的这种转移这个注意力的一个问题啊。
对，你看现在韩红的这个事儿，韩红好像已经公开的承认说他已经要退出这个公益事业了。就他这个电影，
他公开说了吗？
他现在他是对韩红那个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插曲，是啥呢？就他在朋友圈里面仅朋友可见的情况下发了一下他的发泄了一下，就是说，哎，我写了几下子我就泪如雨下的这种情况，然后我就说从此以后我要退出公益事业，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结果呢，他有一个朋友，可能十几年的一个朋友，
张泽群，
是，对，张泽群，央视主持人，把这个截图发到微博上
去了，再转发，对，
哇，这一下子
一下火了。然后韩红很伤心，说我跟你几十年的老朋友，你这么搞我。
对，
可能我感觉可能也不是在搞他，那个人可能也是，
反正他写的那个话呢是支持韩红，说你做了错事儿没关系，继续努力，就那个意思，你知道吗？
我感觉可能不至于在搞他，可能那个人就是有点心眼儿没心眼儿。
哎，想想这多少人被这么搞过，那个还有那个毕福剑。
对，
福
建的差不多。
对，其实网友就说，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中国人那种党文化，也叫那所谓的劣根性，就是墙倒众人推，马上一帮人就涌上，不管他做的再好再坏，一帮人就开始指责他骂他。
我还有一个广告任务，
对，刚刚那个 Echo 就是悄悄跟我讲，还有个广告，我说一定要给你放。
今天老王的 X 又完了，
一个都没，一个都没。
一会儿给你留一个哈，我现在就放一个广告。
好。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 7.5% 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 立即拨打408-621-9920 408-621-9920。
好，我说好只放一个广告，歌都掐了。来 Steven，
那我们现在直接进 X， 还是说韩红那个事儿结束了？
我觉得韩红那个你就要
进 X 吧，
就说一条吧。
我先说那个有一条消息，是那个查理·克克之前不被暗杀嘛，然后他的那个父母和遗孀将于下周去出席那个听证会，就是那个杀害查理·克克的那个男子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听证会，这是他首次出席这种重大的听证会。然后到现在这个枪手到现在他也没有认罪，也没有任何的表态，所以这是下周开始刚刚开始一个初步的听证会。你想这都过去这么久了才刚刚开始听证，对，我觉得对他们
都没有认罪啊，
不认，他没有认罪，到现在他没有认罪，
但是幸亏这个事实还是比较清楚哈。
嗯，
哎，反正这个是，然后之前那个德州有个大学生，一个黑人在那儿嘲笑，就在模拟，你知道吗？就模拟就被击中了，打到脖子，然后摔倒，反正这个也是放到 X 上很那个什么，好多人就说你这个人这种言论你会被学校开除的，就是公开嘲讽这件事情，嘲讽查理·克克是在德州的一个大学校园里面，一个公立的大学校园里面，就公开的这么嘲讽。
他是那种就是在开玩笑的那种？
没有，他很认真的在嘲讽。
因为当年查理·克克就是被刺杀，就相当真的是刺杀的时候，也是出来的，有的人是欢呼的，
对，有的人，
当时好多
人
嘲讽，
对，他有一个人嘲讽，然后被公司开了嘛，被公司开除以后，反过来又他法律上他又胜诉，他又获得了很大的赔偿，
就是他告公司你不能开我，
对对，最后然后他赢了，然后公司还得赔他钱，赔他一大笔钱，
啊，就是。我觉得这种政治观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参与到暴力或者这种暗杀刺杀这种私底下的这种事情，
但是
就是真的让人听的这种新闻真的挺难受的哈。
对，就很伤心，你说人家已经失去了一个丈夫，两个孩子失去了父亲，你还有一帮人在那欢呼，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现在
是，
所以就是美国这边其实也不乐观，就我们刚刚讲的是中国的小粉红 对吧，很极端一些思想，其实美国这边的年轻人也一点都不乐观，就是确实是很极端的一些想法。
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马上要中期选举了嘛，其实川普一直在想推他那个拯救美国法案，但一直没过去，然后现在最高法院一个重磅的裁决是同意接受邮寄选票，而且是你比如他大选日不是就一天嘛，大选日的一天，他接受大选日之后寄到的选票他也是计入那个投票系统里面的。
OK，
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打击，所以这么说就以后我们这边加州的选举一个月两个月你可以往下拖都没问题，这么一直拖下去它都是有效的。
对，所以我刚才看方伟时间今天早上节目的标题你知道是啥？
是啊，
高院重大裁决拯救法案成决战，
真的很，如果这个过不去的话今年中期选举我觉得川普有点悬，我觉得很，
大家等一会儿，好像一个小时之后哈，
嗯，
对，
两个小时之后方伟的节目就会直播，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961961的FM 961的广播，
嗯，
对，大家可以同时直播哈。
对对对，哎呦，时间到了是吧？
对，时间到，
没说完呢。
今天还是两条，你看你还是很努力，
你说了两条了，
我还非常快速的，
再说一条，今天破个记录，再说一条，
就是白宫秘书那个莱维特说，现在社会主义真的是开始席卷美国。
对，
现在纽约市已经被社会主义拿下，已经彻底沦陷。他们的主义就是说，废除监狱，削减警察的经费，废除 ICE， 然后废除法官，什么废除什么那个什么最高法院那些，全都废掉，就共产主义那一套。
这个
以后、
这个、话题很大，
美国的路可能就真的就像中国一样，我们刚才聊的那些都会发生。
明天早上的第一个话题，我们先聊这个，这个话题真的很有的聊。
但明天老易要请假。
我争取不请假。
所以中就是 Steven 主讲
对
就可以了。
好了，好，你们说明天见，快，
明天见，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明天继续聊，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明天见、
嗯、
最后让大家听一下谢娜的歌声，快乐家族的快乐你懂。
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出发。神奇的魔法是开心大喇叭，让我的世界千变万化。它是旋转的木马，用彩色的烟花把所有烦恼一点一点融化。
跟着我一起出发，你就是 superstar， 明天的美好生活要一起到达。
快点把你卸载。